各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今天解答疑问，本来是十五晚上要解答的，十五晚上这几天都忙于事务了，好，看看今天递上来的问题啊。弟子明白生烦恼发脾气不好，但偶尔遇到不耐烦的事情，还是会生烦恼发脾气，事后想想又很后悔很惭愧，请问弟子如何降服其心，应如何觉照？这贪嗔痴烦恼为什么会发脾气？就是遇到了一些委员不能满自己意，这个无数劫以来这个无明火就发起来了。那这个一般的我们业力反复都会发脾气啊，这个嗔恨的种子很多啊，那怎么办呢？这个脾气是不好哦啊，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障碍慈悲心呢啊，会引生很多恶劣的报复的歹毒的行为这些一定要对治念佛法门以往生净土做终极的指向，同时念佛的功夫也得要有降伏现行烦恼的这个功夫了。那么脾气大说明我们烦恼的力量大，念佛的功夫还处在劣势。如果我们常常都是多念佛号，佛号的力量占主宰的时候，这个脾气就不一定发得起来了或者即便发脾气也不至于发得那么大了原来是火冒三丈，那你佛号比较得力就火冒一丈了或者火冒一尺了但这个火它有时候会激起来这个虚云老和尚讲一个，他认识一个老同参，这老同参也很有修行常常说我得自在了，我没烦恼了没烦恼呢，他就说他就不住丛林了，要住茅棚那大家都很赞叹他很自在没烦恼，那就让他去住茅棚了好，他也是住茅棚呢，正在打坐，遇到一群放牛的小孩子这个放牛的小蛙都是顽童，看到这里还有个老和尚在打坐这些顽童就上来摸摸他，他还不动，怎么不动了这几个小孩子就拉拉他的腿扳扳他的胳膊摇摇他的头揪揪他的耳刀都不动，挪都不动。这个其中一个顽童这个怎么不动呢他就找了一根草就这样到他鼻子里面呢，就这捅。这一捅开始挪都不动，这一捅呢就是阿丘。所以阿丘就把他的无名火烧的，他就猛的一下跳起来，你们这些狗崽子就拿起一个扫把就要打他们。这几个小顽童吓坏了赶紧跑，他就跟着后面跑的要追着打虽不容易这个可能他就是这个烦恼他是暂时压住的一下，但一个因缘来了就不行了。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的这种我们的业力烦恼的这种险恶莲池大师他讲这个修行的几个阶段，比如外境的这些东西的诱惑就像一团火，那么我们没有修行的人呢，我们的烦恼就像，比如烦恼像什么，有几个阶段，比如我们烦恼首先像干柴， 干柴一碰到火，是不是马上燃烧啊？啊，这就是一般业力凡夫在五欲的沉浸当中，他就堕落的一个原因，他本身就是干柴。啊，哎，但有点修行的人，可能他是一块生木头，生木头放在火旁边呢，火里呢能扛一扛，但扛不久呢，这个生木头变成干木头也烧掉了。啊，这就是有点功夫，但是生木头不行啊，经不起长时间考验呢。好，那就是一块铁，一块铁放在那个火旁边，它经受考验的时间就比较长了，但是在火的高温下它也不行了，融化了，也经不起考验。好，在第四个层面就是水，水能克火，是不是功夫很高昂啊？啊，就是这个嗔恨就是火嘛，啊，水呢可以代表慈悲水嘛，它可以克这个。但是你的慈悲有这个量没有？如果这个水呀放在一个锅里面，让这火老是烧着烧，把你水烧干了，蒸发掉了，那火又占了上风，所以变成水都不能解决问题。最后怎么才能根本解决问题呢？就是空，火烧虚空，虚空不受它损害啊。所以当你遇到了烦恼的时候，你要马上观想，谁来伤害你啊？你有一个自己吗？他骂你这个话是有什么意义呢？骂你一句和赞叹你一句，本性自性本空吗？啊，但是这种关照的力量有时候不能起来的话，那你赶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压几句阿弥陀佛要好得多啊。所以还是在一种空性的关照之下啊，以这句佛号的那种力量啊来降服这个啊嗔恨的烦恼的心。好，下面是作为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大学生，如何规划一生最有价值最有意义，我需要师父的指导啊。这是啊，现在大学生进入社会可能带有一种恐惧的心啊，不知道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浊浪的环境在等着他啊。那这个确实啊，念了四年大学，掌握了一定的知识技能，要有报效社会啊，贡献社会的这份心。那怎么去做呢？还是要平时啊，不能想入非非，想那些啊这个不着实际的东西。现在有些用人单位是最怕大学生一来就提高待遇啊，你不需要提高待遇，你只是要找到一个能发挥你的能力的地方，因为你的能力得到了这个啊单位的承认，你的待遇才能上去。当你的能力都被人家认同的时候，你提高待遇足以让人家这个拒绝你啊。也就是佛法有个讲舍得，你先要舍才能得，你不要舍你都没有去做就想得很多东西，你就颠倒了啊。再就是这是一个欲望充斥的时代啊，一般的价值观都是认为谁能赚大钱谁能当官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取向的啊。那作为一个你能受佛法熏习的一个大学生的话，应该要建立自己一个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啊，要知道这些能不能发财能不能当官，这是有因果的啊，你命中没有求之不可得 啊，命中有的那是确知不可免的。你在这种因果的指导之下，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当下最应该做的事情，而把这个事情做好，哪怕一个不起啊，上司交给你的不起眼目的事情，你也把它做得尽善尽美，啊，最后辉煌的成就都是过程当中无数个平凡的小事所累积起来的，啊，你不要是不愿干小事，小事干不好，大事一定干不成，啊，所以你可以立足在要有远大的理想，但是理想不要标新在赚大钱当大官上。要标新在做大事上，啊，做一些真正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众生的事情。你在做一个正面的事情的过程当中，来体现你的人生价值，啊，自他不忘，啊，这个啊自己的啊这个功利性的东西，你就随缘，啊，自己的专业，自己的那个。啊，职业一定要做好，一定要有职业操守，啊，一定是很有职业感的，你能把这个事做得尽善尽美的，你要在做这个事上，你要有一种进取精神，在同行里面，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得出类拔萃，啊，至于能不能得什么荣誉，得什么东西，你可以置之度外，有时候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也是有道理的，啊。这个千万不要被那些五欲的享受、高消费、攀比心啊，所把自己迷惑掉了，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一定要相信善恶因果报应，啊，要三规五戒要做好，常常念佛开发智慧，啊，得佛的加持，你的世间的生活就会一帆风顺。啊，同时确实要有啊，这个啊，关心其他的同事，吃亏是福的心啊，多关爱他人啊，多奉献自己啊，这个多吃亏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心量就会打开，你的道德品质就会提升，你的智慧就会增长。现在我们在用人当中，深刻的感觉到。在德行和能力之间，德行是至高无上的，没有德谁也不敢用啊，所以你一定要培植好自己的这种品德啊，这不是开玩笑的，一定要诚实，对上司一定要忠啊，对事情一定要敬业，一定要慎独啊，就是你要实在，不能做花架子，不能坑蒙拐骗，不能搞那些潜规则的这种运作，可能侥幸于一时，难以成功于久远的，啊，这也是因果在这里起作用的，啊，我们看的那些玩手段的人，啊，最终下场都不好。中国历史上玩这个机心手段的无过于西汉末年的王莽，他装的真是像模像样啊，多么孝顺，多么节俭，多么敬业，多么什么，然而等到他当大司马大将军的时候，就露出他的面目了啊，平时以周公自居，最后他还是赚夺了这个皇帝的地位，赚的地位，一旦他赚的地位，他的未来的当皇帝的十几年在内忧外患里面度过的，最后全家被诛杀啊，刘家忠实的刘秀啊就把他干掉了啊，所以从王莽身上来看，那些大奸大诈的人最终都没有好下场啊，所以还是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啊，冬季佛期已接近尾声，清净庄严的东林寺念佛堂给我们信愿念佛的净土宗弟子带来了无量的法喜，清唱哀亮微妙和谐的 东宁符号失心而百念不厌，令人升起一种向往极乐世界的强烈信心。内疚的是，在这庄严的道场中，经常能听到不雅的放屁的声音，使得一些弟子升起烦恼之心，破坏了美好的气氛。请开示如何对治这个毛病。啊，这确实是有点遗憾了啊。我们说学佛法在什么地方？恭敬，有一份恭敬得一份利益，消一份业障；有十分恭敬消十分业障，增十分福慧。所以你敢在这个庄严的念佛地方放屁，放屁就叫放肆啊，肆无忌惮啊，就说明你没有恭敬心啊。这个有恭敬心的人，大气都连口里大气都不敢出，哪能在下面放气呢？啊，所以这个啊，但万一这个由于肚子里这个都怎么出去，那印祖在文钞也专门对这个事情啊做过一个开示，就是你让他在肚子里面消化，提一提，啊，屏气提起来，他就不会出来，在里面可以化掉消化掉，不会出声音，啊，万一你顿觉得这个还是解决不了，那你就出去，啊。如果人家都在念南无阿弥陀佛，你频频的放屁，那这个动大家的念头，你是这个罪过很大的啊，也是对这个道场庄严的道场这种亵渎的一种东西啊。这个印着这下面句话，如果没有恭敬，有亵渎的行为的话，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啊，后果是很严重的啊。这一定要提起警觉之心，你高度警觉，你我坚决不做这个事，我坚决要对治，你这个恭敬心上来了，这个事情就能处理好。我们是从重庆来学习东宁佛号，参加东宁寺冬季佛期的。有人说唱东宁佛号要低八度，个人唱来个人听，很影响不会唱东宁佛号的新来居士同修，敬请开示。还有我们唱东宁佛号时脚的走法，请开示。东宁佛号总的要低沉，低沉缓慢。为什么要低沉呢？就是一个人的音频呢，它跟我们内心的一些这种性能呢，它有一个音声波动上的一种对应。低沉的声音，它就能够把一种哀的感觉唱出来，深沉的东西唱出来。你看在草原民族，它一般都是长调的唱，它是因为长调上，所以那个长调低音声音能穿得很远。它是草原民族逐水而住，住蒙古包，或者住蒙古包，他可能又没有手机没有电话，他怎么知道他的同伴在哪个地哪个方位，他就通过唱这个长调的低沉的声音就能传得很远，那对方再回应他也能听得到啊。所以呢，你看我们东宁佛号只要唱得低沉的话，他声音会声波会传得很远。当年晋宗世祖法照大师在山西并州唱念五念佛号的时候，说他的佛号能够传到长安的宫廷，那是能够传到几千里哦。啊，说明这个有一种声音它很神秘的，但就要找到它一种波动的东西。啊，上次有个中医谈到，他是专门对腹部的关元穴啊进行研究的，研究了几十年，他有一种这个震动的频率能够关元穴，就是关元顾名思义就是生命的能量在那里关闭着， 那把腹部的丹田部位的这个关元的能量怎么释放出来、开发出来？他就用那种振动的频率，这种频率就是低频率。他到东林寺来都有个护法居士，请他到东林寺给我调理一下，他试了一下，那个低频率弄一下，很快全身能够发热。所以低频率是很神妙的。他在斋堂里面听到我们的东林佛号，他觉得东林佛号很好。东林佛号就是低频率，低频率就能够把关元穴位的一些潜能给它激活出来。所以千万不要高八度的去念，尽量低沉去念。那这个脚步走呢，尤其是长时间，注意这个轻轻的一步，八字走八字形一步，而且一般是一二分之一这样的，脚不要抬起来，就轻一步这样你注意重心，当你移左脚的时候，身体的重心就在左边，左脚。当你移右脚的时候，很自然的就移到了右边，这样的你就不会累，走24小时也不会觉得腰疼、腿痛的。如果你不掌握走法，这个一方面你脚跨把它抬起来，那抬起来是全身的力量就在一个脚上，而且就很累。你要使它重心放在了那个一边，但是另外一边也能支撑一部分力量，他就不会觉得累。你抬起来，那全身力量都在一边，抬起来本身你就是费了很多劲，再就是不要大踏步的走，你跨得很大，那个跨度大，很快就会腰酸腿疼，那如果你念几个小时没有问题。长期念24小时，你那种大踏步的抬起脚走的，肯定就是很累，很难念下来，所以就是慢慢移。你慢慢移的当中，你就会感觉到好像很有点禅定的状态。如果再配合呼吸，还真的你就觉得在这种空灵的状态当中，有那么一点无我的那种状态。这如果进入那个状态，有点念佛禅呢，禅定状态。好，看看最后一个问题啊。墨学现有一问，印祖在净土决一论中说，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脚蹼，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又在一函辩服中教导念佛之人不可走参究之路，此二处是否有矛盾？还是因缘不一样作如是说？好，这个净土决一论里面是对于永明延寿禅师，永明延寿大师是净土宗第6代祖师，生在唐五代，就是五代十国很乱了。当时北宋的赵匡胤统一全国，是这个前流亡就是拉土归宋，那唐五代是禅宗比较还是占主流，同时也是禅宗比较衰微的一段时间。有明言说，在那个时代背景当中，做禅净四条简，其用意就是要引导那些参禅的人来导归净土。那四条简其中首先最好的状态就是有禅有净土，就是你在宗门下禅宗开悟了，大彻大悟，同时又有净土，有净土就是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好，这就叫有禅有净土。那这种人就犹如戴脚蹼，蹼本身就很勇猛，如果带上两个脚，那是更为威猛了。好，这种人现世就是当生就能做众生的导师，他为什么能做导师？因为他宗门下，他的眼睛慧眼开了， 能够观机斗教，在教下也能够随机施药，最终又能让众生到极乐世界做阿毗跋致，他就能够观机斗教，施舍种种教化，这是现世有做众生导师的资格。好，来生一定能做佛祖，就是他这种人有禅有净土，一定是上品上身，就像永明延寿大师一样的，一上品上身。一到西方极乐世界，他能化开见佛就是阿毗跋致菩萨啦。如果在极乐世界呢，就一生可以成佛；如果到了道家慈航来州到我们这个世间，就能做做祖师了这是最好的一种情况那这种情况是仍然是让那些大彻大悟的人要有净土，要理解这个机制，这个意思。紧接着说，有禅无净土十人九错路，因尽若现前，辟尔随他去。就是你只是在宗门下大彻大悟的，但是你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这种人十个人就有九个人要耽搁。上次我们已经讲了这个那些禅宗开悟的这些祖师他的后生的情况好，实际上永明延寿大师这个设机制就是要让一千人来修净土法门的，万善庄严净土。好，在现在回到就是要看永明延寿大师写这个四条偈的时代背景，他的用意再看看印光大师在这个民国年间那样的时代背景当中，针对我们近代的众生所做的开示，这个念佛人不可走参究之路，这是慈悲之极的开示，也是他一生的教化的一个捷径。这个祖师来教化众生，一定要了解时间因缘的。印祖常常说，这个世间的众生根基很钝呢。他讲他在北京挂单的时候，有一天碰到一个在街上碰到一个乞丐，印祖很慈悲说：“你乞丐，你念一句佛号，我就给你给你钱。”那个乞丐不念。印祖甚至说：“你念一句阿弥陀佛，我把所有的钱给你。”这个乞丐还不念，甚至再一讲，那个乞丐都哇哭起来了。哭起来了，那印祖最后就给了他一文钱，就走了，说的太乏善根。你说，到了乞丐的地步，念一句佛号就给他钱，他都不念。你说针对这就是共业属感的，我们这个世界众生是这个样子，你怎么可能要他去宗门下开悟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根据这个时代众生，一定是一门深入，老实念佛自诚感通佛地，大业往生，这条道路是我们这个末法众生的唯一的一条出离大道所以这两者观机斗教因人而说是不是自相矛盾，而是相得益彰的。好，南无阿弥陀佛。